弟兄姐妹平安。昨天礼拜六我们教会有受洗，有一位13岁的小朋友受洗见证说，他为什么幸而受洗呢？是因为听了圣经上的话。其实这个话是出自耶稣，耶稣说幸而受洗必然得救。其实我在想，一个少年人他愿意听到主的话，听到圣经的话就愿意去遵行，这是有福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最大的挑战。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的耶稣从来都是完真的，他不然玩假的。所以你每当真实的带着一个虔诚的心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来到主耶稣面前，你都会感受到一个信仰的挑战，一个真实的挑战。今天我们也会来耶稣的面前来思想基督信仰的挑战。请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的第8章。在马可福音的第8章，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埋葬，3天后复活。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是天父的救赎计划，是要以他作为一个祭物，来承受世人的罪孽，免去上帝对罪的诅咒和公义的审判，让所有在亚当里的人能够脱离死亡的劫难，进入永生的国度。在这之后，耶稣就对门徒以及他旁边的众人说了非常智慧也非常挑战的一段话，大家可以来读8章34节到38节。这段的话语非常的智慧，这段的话语也非常的挑战。34，我们一起来。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愿神纪念他的话。上一堂的信息我们着重的在讲34节和35节，我们讲了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信息。今天我要从人对福音的态度和反应来讲，从耶稣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福音有很大的保留。大家都希望从弥赛亚的拯救中得到祝福与好处，但是当耶稣说到福音的内容不仅是他的牺牲，每个盼望得到福音的人，他必须明白自己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人，并愿意放弃自己生命的主权，像一个背着十字架去死的人一样来跟从他。好多的时候跟人传福音，你问他福气要吗？谁不要福气啊？但是当他我们面对福音的实质的时候，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很多人就观望了，就退后了。借着耶稣的话，我们可以感觉到在当时在场的人开始感到为难，有人开始往后退却。这时候耶稣面对人心里面的挣扎，就将福音的真理和奥秘告诉了众人。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凡要救自己灵魂的，你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耶稣的话是说，你们每个人不都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吗？但每一个真的愿意救自己的生命于不死的人，必须首先愿意为我和给他的福音放弃他生命的主权，改变他整个的人生方向和价值观。原来他没有信我的时候是朝东走的，现在因为信我，他现在要朝西走。原来他没有信我的时候认为这某一样东西是宝贵的，现在或许因为信了我就以为是有损的。原来他是偷窃的，现在他不再偷窃。原来他是撒谎的，现在与邻舍说实话。原来他是淫乱的，现在不再淫乱，并在自己的身体上荣耀神的名。最近我在看宋尚杰的日记，看到一则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耶稣所说的那些话。宋尚杰读完博士以后呢，他在美国 Ohio 读完博士以后蒙神呼召， 耶稣要他做第二次再来时候的先锋，给他改个名字叫 John。 我看到宋尚基日记本上有好几本的日记照片翻在上面，他写了一个字叫华汉。华汉什么叫华汉？华人的华。我就知道哦，他要做华人中的什么约翰，所以每一个笔名都叫华汉华汉华汉。我就知道了，他门神父召也说要做华人中的华约翰。回国之前的时候啊，有一位朋友安排了一个小小的 party， 叫了一位聋哑聋的哑的以及结舌没有办法好好讲话的一个女子来弹琴。他说我看了这位女子啊，其貌喜乐如活在另一个土地，这是他的日记上写的。宋尚杰他说，我就对众人说，我愿聋盲以结舌。聋是什么呢？聋与鸡，鸡就是讥笑。我们刚才读了第一段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圣经上的那个诗篇里面第一段经文啊，他说聋与鸡好讥笑的人，我要变为不再讽刺人，不再嘲笑人的，不再做那些亵慢人的呢，我要把我的听到这样的话，我会要把我的耳朵来关闭。所以我的耳朵对于讥笑的、讽刺的、嘲笑的、亵慢人的所有的话，我的耳朵是关闭的。聋与鸡，第二个是盲与荣华与富贵。他说我面对世界上而言，就像保罗说的，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荣华富贵已不再成为我的荣耀和追求。而结于舌呢，他是说结于舌于自矜，就是不自在自夸及攻击他人。他说我盼望要攻击别人的时候，要自夸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结舌的结巴的人，没有办法说话的人。我突然想到师父大卫也这样说，大卫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口舌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款勒住我的舌头。我好像听到保罗在说，我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什么愚拙。对，大家都查过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在恶事面前，我们巴不得丧失行为能力。所以这是宋尚杰的主面前的认定，这样又聋又盲又结舌的人，岂不是就是一个丧失了生命的人吗？谁料到宋尚杰回国以后，劝自己的未婚妻也要效法这位盲聋哑的情侣，和他一起立志。有趣啊，讲了一句话，我们要一起立志做一个活的死人。若做一个活的死人，他说周围的环境就可以变为天堂。这是他回国以后对自己的未婚妻所说的那段话，把它记在日记上。我们如果能够做一个活的死人，周围的环境再难都可以化为天堂。借着宋尚杰的故事，我们似乎明白了耶稣的话，凡要救自己生命和灵魂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耶稣在做了这话之后，突然话锋一转，他似乎已经看到我们里面的犹豫，看到我们里面的挣扎，看到我们里面的困惑，他就继续提醒我们，甚至挑战我们最起码的应有的理解能力。耶稣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18:36就说，人就是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耶稣的语气里是带着很强烈的疑问句，其实所有的问号他在讲话的时候是没办法 打上去的。后人会在这个圣经里打上一个连着一个的问号，乃是表明耶稣在这说话的语气里带着非常强烈的试问的疑问的这样的一个口气。我觉得耶稣是将一道人生的试题活活的放在我们的面前，他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的思想，快快的回答。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围绕着耶稣给我们出的这道人生的试题上，就是这道题目。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算术，神造人的时候就给我们人有抽象的思维能力，不简单呐，一加一等于二，好像是小学人才能做的。别小看这道简单的算术题，除了人，自然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不会做。即使那些在马戏团里我们看到非常聪明的小狗小猴， 经过了多少次的训练之后，也只能做或者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你真的拿一个菠萝加一个菠萝，他就不会做了。他更没有办法去思想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两个人啊。我们人有抽象思维能力，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会算数，于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也会算数了。如果我们读过圣经，我们其实不会怀疑神是会做算术的。在西乃山上，神叫摩西怎么来设计，按照他的指示来设计会幕。所罗门的圣殿就是按照山上的指示来做的，所有的尺寸都是大卫先一步告诉大卫的，上帝告诉大卫的。在我们教会中有不少的人是学土木建筑的，甚至是土木建筑的教授，而且不是一个，其实每一个建筑都需要精确的计算。我们都是读过书的，大家也都是一年一年一级一级考上来的，我们会做很多复杂的算术，但是我们不见得能通过上帝给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一道人生的试题。记得两年前我们磐石有一个春节的晚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叫采访上帝，大家还记得吗？我也在里面担任啊，也一起演出。节目中有一个小女孩采访上帝，她问上帝一个问题：天父啊，人类最令你吃惊的是什么？上帝笑着回答，他说：人类最令我吃惊的，我算了一算，我就把过去的东西我翻出来一看，上帝一共提到四件事，每一件事都是人生的算术。上帝讲了令他吃惊的四件事，他说第一个令我吃惊的是，他们觉得童年很无聊，都急于长大，但长大之后呢，却又想回到童年。结论是什么呢？是我们不会算数，不懂得好好享受神他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也未曾好好的思想神让我们这辈子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第一道题目，上帝觉得非常的惊讶，没有办法理解。他说第二，他们为了赚钱而赔上了健康，然后又花钱想再去买回健康。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我们同样不会算数，我们是不懂得珍惜，甚至常常是在糟蹋神给我们身体的健康。第三个，神说他也搞不懂，他们总是挂虑着未来的事情，却忘记了现在。结果呢？结果是他们既不是活在现在，也不是活在未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也是我们不会算数。我们受造的人既不相信自己未来会落在上帝的手中，也不知道上帝今天让自己活着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第四个问题，上帝说他们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会死，而他们死了的时候却好像永远没有活过，从来没有活过一样。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我们也不会算数，我们不知道生命将来的结局，匆匆而去，白活一场。好像摩西他的感慨一样，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以精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什么如飞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耶稣给我们的人生的算术题上，盼望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做一个聪明人，好像摩西向神祷告的说，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现在我们回头来重温耶稣的话，耶稣在8章36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人就是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耶稣的意思是说，他给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的年日是有时间限定的，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可以使用他给我们的生命的机会和能力，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占取世界，甚至去占取整个世界。但是当他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的大限一到，我们就会永远的丧失他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不得不松手抛弃原来已经赚取到的整个的世界。有人很智慧的把一个活着的人看为是一个一，哎，我们大家来看啊，一个活着的人就是一个一，这个一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的后面加添无数个零，一后面的零越多， 代表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所赢得的财富越多，代表我们在占取的世界越大。但是当这个灵面前的一突然倒下消失的时候，这些跟着义的灵顿时失去了它原来数学上的意义，化为虚无。即使这些灵所代表的财富还在，但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所属，再也不认原来的主人了。这个看起来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并不等于在人生中都可以正确的解答出来实行出来的。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来看耶稣告诉我们的在圣经中被真实的记录下来的三个财主的故事，看看他们在耶稣这道人生的试题面前是怎么来回答耶稣的。这是我们要好好学习人生试题的一个列题。第一个列题中的财主，圣经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中的一位年轻的才俊，他少年有成，仕途发达，而且很有钱。他从小遵守律法，是个有永生观念的人。他不是没有永生，他是一个有极强永生观念的人。他是在耶稣行道行路的时候，传道行路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挡住耶稣的去路，渴求一个问题，十分重要的人生试卷上的问题。他问耶稣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样的事可以承受永生？马可福音记载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我虽然知道你遵守律法，你从来都是很好的人，我还知道你缺少一件事情，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圣经继续说这个年轻的财经，他听了这话脸色就变了，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接着圣经说，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耶稣做个比喻，什么是什么？骆驼穿针眼。一个灵里面骄傲的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好比要骆驼穿过针眼。耶稣看到他心里要承受永生，但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要快提醒他要快快的把对钱财的信靠改为对神的信靠，把拜钱财为神改为拜神为以神为神。结果怎么样呢？这位年轻的财俊就交了白卷，圣经说他甚是忧愁，就不再继续向耶稣求永生之道了。圣经说原因是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这个以色列的青年才俊，他得了钱财却失了生命，大家想过没有，他今天在哪里呢？虽然他曾经在地上拥有极多的财富，显然他搭错了人生的试题。请记得，搭错耶稣这个人生的试题，就意味着永远的死亡，因为死亡是一个分离的概念，与给你生命的上帝永远的隔绝。第二个试题中耶稣说的也是一位成功的财主，而且还有灵魂的概念，他不是没有灵魂，有灵魂的概念。他的人生的成功的理念是在不断的加盖仓库来储存越来越多的积攒的财富。当他将所有的财富都送进仓库以后，就高高兴兴的为自己的灵魂来求安息。他自言自语的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耶稣说，这个时候啊，神在天上就笑他，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耶稣借着这个故事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显然在耶稣的眼里，这位在人眼里成功的财主也一样搭错了人生的试题。于是耶稣就讲了第三个例题中的财主，这个财主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这个财主天天，耶稣说，穿着紫色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但等他死后却来到了阴间，饱尝了阴间之火。他开始盼望人生能够重来过，趁着地上还有生的年日，能够再好好的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显然这个财主虽然悔悟，耶稣告诉我们说， 但为时已晚，后悔莫及，他的人生事迹也一样搭错了。耶稣在这个故事中似乎也在提醒我们，不仅要好好的思想，也要快快的回答，不要错失了回答这个人生事迹的时间。耶稣在八章三十六节说，人就是占着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也是智慧的。他赐给每个人在地上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每个人可以自由的、高贵的、不被强迫的对上帝给予的生命做出抉择。你是看重生命过于看重世界呢，还是看重世界过于看重生命？你若看重世界过于看重生命，你可以用神给你在地上的年日，就是神给你的生命去换取世界，只是你得到的世界可能却永远的无法再换回你花去的生命。这是上帝的公义，这是上帝的公平，这也是上帝的智慧。前年我回到国内，参加了小学里毕业40周年的一个同学会。我们有一位同学在上海胸科医院里面工作，他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事。他说有一天医院里警铃大作，救火车都全部都来了，不知道哪里开始，他们就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开始抽，结果打开一间房子的门，是一位占了大钱的人，满个床上全部都是100块的人民币，整捆整捆的人民币。这是欧洲不是欧洲，是温州炒房团的一位女老板，她患了胸部患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死亡已经临近，但是她有这么多钱没有什么用，所以她就在一张一张的烧，一张一张的烧。这个烟尘报警器开始报警啊，那门就关着，那哪里出来的烟不知道，所以警铃大作，整个大楼都开始警铃开始搜啊。当人把门踢开冲进去的时候，他告诉别人，如果你们能够救我的性命，我把这一床的钱全部给你。但是怎么能够再换回生命呢？耶稣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而反过来，你要是看重神给你在地上的生命过于看重世界，你就将可以将自己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主。就如耶稣所说的，愿意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像宋尚杰所说的，愿意做一个活的死人，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耶稣和耶稣的福音里面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和不死的灵魂。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上说，什么是唯独遵行神旨意呢？就是那些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将自己主权交给主的人，这也就是愿意为耶稣和福音上吊生命的。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全然过去的时候，他仍然要与神永远长存。这就是上帝的公义，这就是上帝的公平，这也是上帝的智慧。我曾经听到过一个遇到的故事，讲说有一个人被公司差派要到非洲去勘察整个鞋子的市场。他去到那边以后回来的报告一看，他告诉大家说，不可能，那边绝对没有市场，因为他看到的那边的非洲人们都不穿鞋，没有人穿鞋，所以我们不用到那边去开发，也没有人买鞋。公司于是就派了第二个人又去了，第二个人去到那边回来报告说，不得了，商机很大，因为他们非洲人不穿鞋，所以我们一谈市场打开，哇，还不得了，都发大财了。 OK， 当然现在非洲是蛮富的，我昨天看报纸看到那个统计数字，从2004年到2008年非洲的整个经济的成长率每年是 6%。 今年虽然经济危机很厉害，但是速度也不会低于 3.3%， 其实是很富了，都穿鞋了啊。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只是想问你，如果制鞋公司派你到非洲去，你的观察是什么？你觉得非洲是有市场呢，还是没市场？同样，如果今天面对圣经上的话，面对福音的事实，面对耶稣亲口的故事，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解答，问题是你的解答是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你今天的生死，关系到你明天的去留。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福音，因着耶稣 他为我们的罪预先藏了死位，使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人还有一个选择他的时间和机会。你是一个聪明人吗？你是一个会做算术的人吗？那今天你就要从圣经、从福音、从耶稣对你亲口所说的故事中，你要明白一些什么道理。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人生可以重活，你想一想，那个以色列的青年才俊，今天他碰到耶稣，他会说什么呢？面对耶稣的永生和他在地上的财产，熟轻熟重，他还会做怎样的选择呢？那位在人眼里十分成功的，不断开发仓库，将积累的财富送进去的那个成功的商人，要是他今天的人生可以重来，当他将丰收的谷物放进加盖的仓库里的时候，他还会这样无知的感慨自己的灵魂可以安安逸逸快快乐乐吃喝吗？还有那个在阴间里受苦的财主，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会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吗？我想我自己来说，我的答案是乐观的，肯定的。大家一定还会记得耶稣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下半段。这个生前天天宴乐的财主，看到那些曾经受穷的人死后却可以安安逸逸的躺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享福，就求亚伯拉罕能否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去将他阴间受苦的情况告诉他在地上还活着的五个弟兄，要他们快快改变人生啊！我在想说，既然这个人能够现身说法，如果他真的能够活过来，他一定会珍惜这一次上帝给他的一个机会。但是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不行啊，在地上上帝将每个人都自由的，让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的权利去选择生命。他说，一个人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去告诉他阴间的痛苦，他们也是不听劝的。嘿，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个感慨，大家想一想，今天谁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耶稣复活以后仍然在传福音，圣灵也仍然在传福音。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这些话来告诉我们，今天人如果不听圣经上的话，不听先知的话，他仍然像亚伯拉罕像说一样，他是不听劝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明白耶稣所做的道理。耶稣说，在8章34节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站在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面对耶稣所出的人生的试题，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也太过尖锐，但是在耶稣的人生的试题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回避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模棱两可的。你只能在生命和世界，在耶稣和死亡的面前选择一个。因为耶稣接下来的话有一段话，大家可以来读8章38节，马可福音8章38节，我们来可以看，我们不能不回答耶稣的话。耶稣怎么说？一起，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在这句话里至少提到了两点。第一点，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中，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可耻的是说，耶稣知道有人即使听到福音，不仅不感兴趣，或许也会觉得人信福音是一件可羞耻的事。圣经说，有人因着人的聪明，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所以哥林多前书有这样的话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我曾经觉得自己很聪明，我9岁的时候就知道有耶稣，但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我就一直拒绝。我的外婆一直跟我传福音，我从小就一直拒绝，一直到了39岁才信了主。这整整30年，我一直在最终跌打滚爬，证明自己，为自己而活，白受了许多的痛苦，即使在婚姻中也是如此。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就不是39岁信主，应该是什么时候信主啊？9岁就信主。我后来一想想，我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感谢主，我的两个孩子不早不晚都是9岁信主，10岁受洗，我神满足了我另一个里面的祷告呀。上帝的一句话是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耶稣跟我们传道，在跟我们讲说，我们把耶稣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到那个时候，耶稣说我在父的荣耀里也会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我们在地上对待福音的态度，最终会影响和决定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和角色。在圣经中，我们多次看到耶稣把福音当作一个宴席，他要他的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到各处去邀请人来仆他的宴席。我们看到那些有地位的为世界上的事忙碌的人，他们对耶稣的邀请一点都不感兴趣，只有那些贫穷的残废的倒是尝了耶稣宴席上的美味。耶稣作为对仆人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可以得偿我的宴席。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给每个人都有一卷福音和选择永生的机会，当他明明的拒绝我的福音的时候，永生的门同时也会对他关上。福音是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上帝邀请的回应。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千万不要一次一次的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真的到了有一天，当我们里面面对福音不再感动，听福音好像在听老生常谈，那个时候上帝就会任凭我们而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在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下了一张生命的试卷，神也给我们做了许多次的练习和例题。多少次我们曾经做错了，多少次我们没有及时的交卷，今天我们还活着，有幸还活着，还能里面有感动来到教会听福音，这是恩典，说明福音的宴席还在向我们敞开，耶稣还在叫他的仆人在邀请我们去仆他的宴席。盼望这一次我们能答对题目，也能及时交卷，高高兴兴的去仆耶稣的宴席，快快乐乐的去尝主恩的滋味。今天的早晨，我看到一篇灵修的文章，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他讲的一句话。我后来在网上查找他的资料，我看到他一生中申请了1093次专利，可以说是现今为止人类最大的发明家。但是他讲了，爱迪生讲了这样一句话，我盼望你能够记得。他说，我一生其实最伟大的发明是发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人的罪。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灵对我们说话，你的宴席仍然摆开，在 位置上还有很多的空位，你呼召你的仆人去到门外，再去勉强你所要呼召的人到你的宴席中来吃喝。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在这一次的人生习题中，能够靠着圣灵的带领，能够因着里面的感动，能够答对你的习题，也能够及时将人生的卷子能够来交给你。亲爱的主，我们知道福音实在是很大的挑战，它实在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是一个道理，乃是恢复一个与你的关系。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失落的浪子离开你的家，在外面游荡。亲爱的主，我们已经游荡了很久了，我们里面已经很苦了，我们今天听到你的呼声，让我们回家，让我们享受你宴席的美味，让我们得享在你里面的平安。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到福音，如果你心里真有这样的感动，你愿不愿意向爱着你的耶稣举起你的手，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要为你来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你如果你听到福音心里有感动，可以向着上帝举起你的手，神爱你。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愿神 得着我们的心，愿在我们身上得到他的满足。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